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主题是永恒的代价啊。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以前在念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哈？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主耶稣要我们做门徒，要恨自己的家人，这个怎么主耶稣，要我们做他的门徒，要恨自己的家人，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主耶稣要我们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他，这个好像要我们做这个圣人了，是不是太难了？主耶稣要我们放下所有的来跟随他，这个是不是太难？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呢？是我们固定来教会，我们来这个唱诗，那我们不需要奉献，或是一点点的奉献，也不需要委身，那我们也一样可以得到上帝的祝福，我们也可以得到平安喜乐就是有没有可能我们过一种基督徒的生活呢？是我们固定来这个教会聚会，我们唱诗歌，我们不要奉献，也不用委身，但是呢，我们一样可以得着这个上帝的祝福，我们一样可以有他的这个平安喜乐。那今天呢，我就想说，用这三个问题呢，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解答。那也求圣灵呢，来帮助我们一起来明白这个主耶稣的这个教训啊。然后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今天我们所要思考的这段经文，其实甚难，主啊，孩儿自己都做不到，我就只有求圣灵你来帮助孩儿，你也帮助弟兄姐妹，因为主你说不背着这个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的，就不配不能够做你的门徒。主啊，是非常的困难，但是你也应许我们说，你的轭是容易的，你的担子是轻型的，所以呢，我们就按着你的信实，我们就求圣灵今天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进入你的宝贵的真理。我们这样向你祷告，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主耶稣走遍这个各城各乡，他在宣讲这个天国的福音。那他每到一个地方呢，都有一大堆的这个群众跟随他。那他们很多人的这个动机呢，有一些是希望身上的病能够得着医治。那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希望主耶稣能够常常行神迹，他们的这个每天都可以吃饱。但是大部分的人呢，是期盼这位弥赛亚呢能够重新复兴这个以色列国。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主转过身来对这些群众做一个宣告。这个宣告是说：哦，人到我这里来。我讲原文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那所以呢，我们想过这个第一个问题，就是怎么主耶稣要我们来恨自己的这个家人？那我们知道其实犹太人跟中国人呢，是同样的，对这个家庭的伦理呢是非常的重视。那我们中国人，特别是几千年来就是 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一定要孝敬父母，而且要兄友弟恭。其实犹太人呢也是不遑多让哈。你知道，在上帝所颁给犹太人的十诫里头，第五诫就是很清楚，他要以色列人呢要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神所赐的地上能够得以长久。那我们在读整个四福音，其实就是 一种爱的福音嘛，是不是？那特别是主耶稣他在很多地方呢，他都讲到人要孝敬父母。我这边就想到说，他在这个马太福音的第十五章哈，那时候他在责备这个法利赛人跟文士的时候呢，他特别用这个说，你们这个因为遗传啊，因为口头的遗传，你们却犯了神的诫命。当神说你要孝敬父母呢，而且说凡是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是你们反而找一个借口说，哦，我们所给要应该要给父母的那一份我们已经奉献了，所以呢我们就可以不孝敬父母。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其实整个教训跟整个圣经里头，从旧约到新约，那个孝敬父母的这个观念是非常一致的。所以呢在这里可能是一种主耶稣用这个字呢，它不是一个绝对的名词，而是一个相对的。我们在看这个旧约有哈，如果有机会，你们到这个《生命记》的这个第二十一章哈，他讲到就是说哈，有一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有两个妻子啊，一个是他所爱的，然后一个是他所恶的、所恨恶的。那么所爱的、所恨恶的都给他生儿子等等等等。那你知道，其实摩西呢写颁布这个律法，他是可以让犹太人休妻的。你如果不喜欢，你就休了嘛。你为什么还要这个说一个爱一个恶啊？所以我们知道，他这个恨恶跟这个爱啊，在这里头是一种钟爱一个胜过另外一个这个意思啊。其实在罗马书的第九章哈，保罗也是有类似的这种比较啊。他说，经上所记哈，雅各是我所爱，以扫啊是我所恶的啊，所恨恶的。神当然不会说特别来恨恶，但是呢，这有点像就是说，该隐跟亚伯献这个供物，神呢就比较爱这个亚伯所献的，胜过这个该隐所献的。这是一种，就是说先后的一个顺序的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以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角度来看呢，我们就不需要去误解这个主耶稣的意思。那其实我们特别想到说，按着圣经的这个教训哈，我们这个做儿女的，在灵魂体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孝敬父母啊。灵的方面，我们特别要帮助他们能够认识这个福音；在魂的方面，嘿，可能你把父母亲接到美国，他们也不太懂英文，但是你就用各方面的方式呢，你去帮助他们去结交朋友，去来教会啊。那在体的这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就是帮助他们的医疗，帮助他们的保健等等啊。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个儿女的一个这种孝敬父母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呢，主在这里头要我们，就是一个很大的、很高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这个优先顺序上呢，我们要顺服他的旨意，胜过我们顺服这个家人的旨意啊。那更重要的呢，是主要我们爱他，以至于我们情愿舍弃我们的主权啊，以及我们的坚持。这个在27节这边讲到哈，凡是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够做我的门徒。我们今天听到十字架哈，我们就想到十字架是一个 爱的记号，是一个这种荣耀、赦免、恩典的一个代名词。可是呢，在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人并不知道说他将来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可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却非常的清楚这个背十字架的意思。因为在罗马的这个政权的这种统治里头，他们有一个最残酷的一种刑罚，就是当你非罗马公民，你反抗罗马这个政权，你来革命，你来这个抵抗这个该杀的这个统治的时候，那么当这个抵抗被镇压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就要被这个背上要背一个木头啊，这个木头是一个横的，那直的那个木头呢，已经竖在那个刑场啊，那这个罪犯呢，他就必须要一路上他当街的这个示众，走上一条这个不归路。犹太人呢，其实在当时看了很多他们同胞上十字架的这个下场，因为在 Josephus 他说他的这个历史的记载说，在这个西元前大概四年的时候，这个犹太人因为反抗这个罗马的这个政府，好几千人他们在这个从耶路撒冷往大马士革的那个路上呢，这个被钉上十字架。所以当耶稣说要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呢，犹太人其实他们可以了解，就是哦，这是一条要走一条很艰难、很痛苦，而且甚至走下去就没有办法再回头的一条道路。换句话说，是一个要付出非常极大代价的一个选择。那么主耶稣呢，在下面呢，他又来用一个比喻来强调说，跟从他呢是要付出一个代价的啊。在二十八节到三十节，他说：“你们哪一个人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来算计这个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够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呢，却不能够完工啊。”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我其实还真正有亲身的经历哈。因为在我的工作的单位哈，这个有一件这个工程的项目呢，是要盖这个新的这个县政府的这个办公大楼。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从很多这个应征的这个建筑师里头，我们就挑选了一个那个芝加哥的那个设计团队啊。那这个当时的那个建筑师呢，其实他的观念很新颖啊，而且特别是他是一个女性的建筑师，所以我们几个这个评审委员就特别想要这个就是说让他来担任这个建筑的这个主任设计师。那这位建筑师当时其实已经蛮有名气了啊。那在201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时代》杂志啊，就是《Time Magazine》，他们在那一年做了一个这个全世界呢这个影响最有影响力的100个人啊。那100个风云人物里头呢，这位建筑师呢，他也上了榜啊。那他的那个类别是属于这个 Titan 啊，就是说他是巨人啊，所以他的这个影响是一种很巨人的这种影响。那我们在这个2019年整年的设计，他的这个观念非常的这个突破啊，但是有点像一个立体的这种雕塑啊，难度很高，但是呢，怎么样？就是不太能够达成我们需要的这些功能，而且呢，怎么算都是哇，这个预算实在是会超过。那到了2020年初的时候，设计快要做完了，然后我们为了工程的进度呢，我们要开始要安这个地基，就是主耶稣讲了要安这个地基了哈。结果没想到那个时候呢，怎么样做预算都要从 原来是150个 million，就是1.5亿，现在要变成差不多要加倍。那我们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就是要做一个决定，到底怎么办？那最后呢，我们的决定就是，跟这个时代的巨人这个解约，那我们重新找另外一个团队。所以，我个人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但是，主耶稣呢，在这里用的这个比喻呢，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在生活上要有规划，我们要深思谋虑，还是要我们要保持弹性？哦，都不是。主耶稣其实呢，要我们了解一个事实，就是说，当我们决志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除了满腔的热血、圣灵的感动以外，我们也要很清楚、很冷静、很理性的接受一个事实，就是说，追随他是要付出代价的。好，你要想得很清楚。好，他不但是已经把一个天国、一个永恒不朽坏的这个应许赐给我们，但是同时呢，他也要我们把我们个人的一个主权交给他，顺服他的旨意。我们很多人在接受这个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是因为人家告诉我们说，信了耶稣就可以进天堂，从此哦，你会一帆风顺，家中呢大小平安。我们有时候在看电视上呢，有那些电视布道家特别有名的，像这个 Joel Osteen，他就会说：“哦，你看，上帝祝福亚伯拉罕，所以他的牛羊满山，四处兴旺。你是这个信了耶稣，你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上帝的福气也要倾倒下来。你知道，人一开始信主的时候，那好像真的是还病得到医治，然后呢，你也认罪。”那你生活有一些多少的一些改变，可是时间一久，你始终没有在灵性上有一个成长突破的时候，很快的那些生活里头各种的困难都又回来了，而且呢，有些的这困难比从前的更多，所以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就开始疑问，你也开始退缩，你说怎么跟这个当初信耶稣的时候那个讲的不一样呢？哦，弟兄姐妹，因为在这个信耶稣的过程呢，没有人教导我们全备的一个福音，所以呢，当我们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生命，我们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那么，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件这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特别是需要圣灵的一个帮助，还有从弟兄姐妹的一个经历中来学习走这条道路。我上个礼拜我看到这个《华尔街日报》，它有一篇报道，他说现在美国这个在特别在湾区最好的一个这个职业就是做这个工程师，特别是跟电脑有关的，那么可以有很好的薪水，而且供不应求，这个薪水他们说大概就是从9万到15万不等啊。那么我就想到说，我们教会的这位Youth Minister 啊，Youth Pastor 那个 Daniel King，那他其实跟我的女儿这个一样，差不多年纪，大概就是32、33岁啊。那我们都知道，他也是大家所羡慕的名校伯克莱的这个化工系这个毕业的这个高材生。他如果今天留在这个私人的企业公司，我们相信他一定有一个很优厚的一个待遇，他会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这个职业。但是呢，他非常年轻，他就选择走上一条这个奉献的道路啊。那我们非常感谢神，他在我们当中服侍我们的这些年轻人，这些 teenager 啊。今年4月底，他就会神学院毕业。那我们教会呢，能够给这位年轻牧师的这个待遇呢，也只不过是能够达到这个社会能给他的一半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今天看到我们的周报，就是说，哎，我们到1月份为止呢，我们的奉献就是收到4000多块。 那我们每一个月你们看周报，我们需要的是23000多块啊。所以呢，我就觉得我们特别需要神的一个怜悯跟圣灵的一个感动，让我们知道说，哎，我们的小弟兄给我们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他已经把他自己奉献出来了啊。那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怎么样来回报这个神为我们舍命？我们怎么样也来一为他来一点点的付出啊？在这个主耶稣呢，为了要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这个天国的这个代价呢，他又用了这个第二个比喻。这个第二个比喻是在31节到32节啊。他说，或是有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他岂不先坐下来酌粮呢？能用10000的兵去敌那20000的兵来攻打他吗？如果是不能的话呢，你就趁敌人还很远的时候，你派使者去求和席的条款，这样子你们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在这个比喻里头啊，主说，其实你就是这个王，你现在敌人的兵力呢是你的2倍。这个打仗啊，一打下来，你一定会流泪，你会流汗，你会流血，而且你注定会有伤亡。所以你呢，可以选择妥协、求和、逃跑、走避这些困难。但是你要想清楚，跟随主耶稣是要付出代价，但是你半途而废，继续在最终，你可能要付出一个更大的代价。我们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呢，不乏很多这种妥协、逃离战场的这些例子。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的4章10节啊，保罗写道啊，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迪马斯，他贪爱现今的世界，所以呢，他这位曾经一度忠心的同工就离开保罗，往帖撒罗尼迦去了。那我们不知道这个迪马他到帖撒罗尼迦呢，是因为那边有哪一家企业要请他去当这个 VP。还是呢，他决定自己要开公司做 CEO。2000年过去了，我们今天我们如果去希腊的这个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我们可能找不到当时迪马住在哪一栋的这个洋房庄园。可是2000年来呢，神和历代的信徒都纪念到保罗，他的宣教的行踪，还有他那些忠心的同工，希拉、提摩太、提多等等。所以呢，在这场属灵的这个征战里头，我们其实有两个敌人。哪两个敌人呢？第一个是我们这个老我，第二个呢是那个恶者撒旦。当我们松懈，当我们这个退后的时候，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贪婪，我们这里头的这种骄傲，我们里头的这种竞争，我们的那种毁谤，我们那种喜欢享受厌乐，我们的私欲，我们里头的恼怒，我们的怀恨，甚至我们的成见，这一切的这种罪性呢，就成为那个空中掌权者的工具。他就利用我们这些堕落的罪性呢，使我们远离 神所要求我们过的一个圣洁，一种纯净的一种生活，而且呢，我们就充满了这些思想的这种肉体的情欲，那种眼目的情欲，那种今生的这种骄傲，以至于呢，我们的这种罪性呢，就变成我们个人以及在教会里头呢，这个成为这个神掌权做守卫的一个阻碍啊。你知道我其实我从小哈、啊，我喜欢这个吃零食哈、啊，爱吃糖，然后又不喜欢刷牙，所以呢，我的家人、我的同事，还有我的这个亲朋好友都知道我这满嘴的这个牙齿，非常的这个糟糕啊，常常要去看牙医。那个无独有偶哈、啊，有一位基督徒作家呢，他小时候跟我面临是同样的一个问题哈、啊。他说、啊、他小时候这个牙痛的时候，他要忍很久，他才会跟他的妈妈讲。因为为什么呢？每一次呢，他妈妈知道第二天就一定要带他去看牙医。那这个牙医啊，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牙医。他说这个牙医啊，除了把这个牙痛，这个痛的这个牙齿呢，这个治疗以外呢，他还把口里头其他的每一个牙齿都很仔细的去重新的这个去整治啊，去完全的治疗。所以呢，他这位基督徒的作家他就有一个领悟，他说其实上帝啊，就像那位这个好的这个牙医师啊，他说你的生命里头有问题的时候，当你经历痛苦的时候，你到上帝那里，他一定帮你解决的。但是呢，他解决你那个单一问题以后，他不是只是停在那个地方，他乃是要完全的解决你这个全人所有的这个病根的问题。所以呢，当我们一旦把自己交到他的手中的时候，真的，我们生活有时候会遇到很多的这种艰难啊，然后我们很多我们喜爱的这些嗜好啊，那些爱好，那些那种 hobby， 我们可能都要选择这个放弃。那但是呢，主耶稣呢，他确实会借着我们生活里头各种的经历、各种的难处、这种体验，他来帮助来讨我们，来这个练我们，来塑造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更长大成人，更像这个耶稣的这种身量。我们走的这条道路啊，其实在人来看是非常的这个愚蠢，可是呢，它却是一个化妆的一个祝福，它使我们能够更经过这个水火，能够更锻炼成金军啊，金的金子，而且呢，能够更成为他一个合用的器皿。其实，主耶稣曾经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喻，他说：“我们人哈、啊，听到这个道，就好像那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一些是落在那个路旁，有一些是落在那个磐石上面，那有一些是落在荆棘里头，那有一些是落在那个好土里的。落在好土里的，就是说人听到，他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为了将来永恒的冠冕，我们可以暂时放弃今天短暂的一个喜乐啊。所以天国就好像什么，好像买卖的人他寻找好的珠子，他就看到了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就买了这个珠子啊。那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做基督徒，我们来参加礼拜天的聚会，我们来唱诗，我们有困难，我们到上帝的面前，到教会，我们来祈求神的帮助，来代祷。那我们信这个基督教其实非常好，它帮助我们这个向善，而且呢，我们也已经有了这个主耶稣的宝血，它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我们难道一定需要付出、要委身、要奉献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做这样的一种基督徒呢？主说有啊，这个是一种失了咸味的盐，就是在这个我们今天念的第34章到34节到35节，主耶稣说啊，这个盐呢，本来是好的，盐如果失了味，我们可以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是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个，比如说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种基督徒。我们这种基督徒呢，是没有咸味的盐。这种呢，你把它放在这个田里头，或是说我们这种基督徒，因为我们的这个缺乏，或是没有上帝那种永恒的这种生命，他也没有结出一个圣灵的果子。他风吹雨淋的时候呢，他就这个倒塌了。所以呢，你把它放在这个世界里头呢，它也不能够成为主耶稣福音的一个出口，那它也没有办法说做盐做光去影响他周遭的人。可是呢，这样的盐呢，你把它放在这个罪恶世界的这个粪堆里面，那么它又有一些这种上帝的这个良知，它跟这个世界的那种道德，它也是格格不入啊。所以他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这种肮脏一同流合污，一同沉沦。所以呢，他在两个世界，他都是一个边缘人，啊，都不合适。所以他最后呢，就只好丢在外面啊。所以这个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些教训呢，真的是非常宝贵。我在想说，我最后呢，用几张照片哈。我来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这张照片哈，是在苏格兰的这个郊区的一个小镇，叫做 Blackford 的一个 church 哈。那就是在他们这个欧洲啊，英国这个他们一个传统，这个墓园就是在教会的里头哈。那在这个墓园上有一个墓碑哈，这墓碑上面是纪念这个三个人啊，上面是这爸爸，他叫 John Christie 啊，那他是在这个 Glasgow 是英国这个第四大城啊，Glasgow。他在那边是生前是做这个 chemist，就是药剂师。他过世的时候是74岁。那他的太太呢，叫做 Anne McCara Solder。那他太太活得比较久啊，他活了83岁啊，在1922年的时候过世。那这一对夫妇呢，有一个这个独生女。这个独生女叫做 Elizabeth Blackburn Christie。这个伊丽莎白这位女儿呢，她从小就非常的这个知瘾过人。 他在18岁的时候呢，考进当时苏格兰最好的、最有名的一个皇家医学院啊。那他毕业时候呢是23岁，好，他拿了这个当时医学院第一名的这个荣誉生毕业。那他同时也是苏格兰呢第一位这个女学生是拿到3重的学位这个毕业的啊。这3重的学位就是我们看到墓碑上写的这个 LRCP。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毕业的时候，他有内科医生的这个执照，然后也有外科医生，他可以做手术，然后他同时有药剂师，有这3重的一种身份啊。哇，这个你看，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女性哈，我们如果看这个有一点花房的这个照片，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啊，非常的这个端庄，这样的一个这个品德容貌，这么杰出的这个女士，我在想说，如果她去做这个英国皇室的这个王后，将来的王后都绝对没有问题的。可是你知道，伊丽莎白呢，她在24岁的时候呢，她选择就是要做这个到海外去做宣教师，那你知道啊，这个今天我们如果说我们做父母的有这么杰出的这个女儿，她今天从哈佛大学拿了3个博士的学位，然后她跑来跟我们说我要去非洲传教，我想我们父母亲都会非常的心疼，可能都要哦，大部分都会阻止，是不是？阻止这个女儿的奉献。可是伊丽莎白呢，她选择走上一条崎岖又很艰辛的一个道路。那条道路是孤独而且又人迹罕至的一个窄路。那么，在1891年的时候呢，她远渡重洋，来到一个这个太平洋一个小岛，叫做 Formosa。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Formosa 啊？Formosa 是这个荷兰人给这个小岛取的名字。这个 Formosa 是荷兰文，它意思为美丽的岛屿，那就是今天的台湾。那台湾在这个二次大战以前呢，它是日本的这个殖民地啊，所以我的父祖辈啊，他们那个时候，在这个1900年的初期呢，这个是日本的这个殖民地。那虽然是日本的殖民地，但是当时的这个民风非常的保守，就是汉人的这种保守的这种民风。所以女人如果生病的时候，她不愿意去看这个男的医生，所以常常就病情恶化就死掉。那伊丽莎白到了台湾以后呢，她头一年她就专心的学这个台语。那她在这个南台湾这部台南、高雄等等这边，她就布道，她就医治很多的人。然后同时呢，她也跟另外一位从苏格兰来的宣教士叫做 Duncan Ferguson，那就2个人结婚了。2个人结婚以后呢，他们生了一个这个呃三个女儿呃三个。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大女儿的名字叫做 Hazel Lambay Ferguson。这个 Lambay 啊，或是 Lambay，这是土话。他就是说，这个是今天这个台湾最最这个西南部的一个小岛，它叫小琉球。这个 Lambay 是一个土话啊，土著的这个小琉球，那表示说当时呢，她10月怀胎，可是呢，她并没有在家里头休息，她其实继续这个坐船到这个小琉球，那去那边照顾病人，那结果呢，就在那边产下她的那个大女儿。我在当兵的时候，这三四五十年前的时候，在台湾当兵，我有一个同袍啊，他就是从小琉球过来，这人非常的老实，身体非常好，可是我很惊讶，就是说， 他竟然这个没有办法这个读，不认识字，也没有办法读书，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小琉球哈，这个是那种非常的这个落后、非常贫瘠的一个小岛。那他呢，在那个地方呢，在台湾10年以后呢，他就得了这个疟疾，然后他就过世。那过世以后呢，这张照片呢，就是他的先生叫Duncan Ferguson，右边呢就是那个大女儿啊，Hazel Lambye Ferguson，那还有他两个儿子。那他在台湾他就得了疟疾，那么他就过世，很年轻，32岁他就过世了。过世以后呢，他的先生 Duncan 就把3个小孩就送回苏格兰，让这个他这个伊丽莎白的这个父母亲娘家继续来照顾，他继续回到台湾，他就宣教。那在这个最后。这张照片看到的是这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照片啊，就是在120多年前啊，伊丽莎白她出殡丧礼的那一天，很多人来跟随她来送行。我们看到哈，这个照片呢底下哈讲的时候哈，说这个。他是这位是上帝所拣选的这个灵魂，他把一切都奉献给上帝，他所爱的上帝，还有他所亲爱的同胞。所以主说啊，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勉励，就是我们要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来做他的门徒。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今天愿你自己的圣灵，你来教导孩儿，你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主，这是一条困难的道路，但是你也应许我们，你那个永远的慈爱，你要帮助我们，因为你的这个担子是轻型的。你的轭是容易的，主，我们谢谢你这段宝贵的话语，我们向你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阿门。